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对我们华人来说呢，很多人都喜欢投资啊。这个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又特别喜欢买不动产，于是买出租屋啊，就成了一个挺多的华人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投资这个出租房的。那么出租房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买了以后，比如说自己付一个20%几的投款，然后每个月的这个房屋贷款呢，就由你出租的这个房租来支付了。过个10来20年，当然根据你的这个分期付款的那个 mortgage 的年限了，那你收的这个房租就等于是交了你的贷款，然后20-30年之后呢，你等于是就有了一套房子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了，房款也交完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当你出租屋不小心或者运气不好碰到一个恶房客啊，不肯交房租还赖在你的房子里头不走的话，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等于你可能会陷入到断供的这个麻烦之中啊，因为你是靠那个房租来交你的贷款的，结果他不给你，你还得自己交，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这前两天的时候，南加州在城县的一个城市叫做 Lake Forest 啊，就有一个华人的房东呢，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叫做，我看那个中文写的挺有意思，叫做职业租霸啊，职业租霸就是 professional 的这个赖房租不肯交房租的这样的一个租客。让人家花了100多万买的新房子，出租了一年，一分钱也没赚到，一分钱也没收到，就是除了第一个月收到钱以外，后来就不付钱了啊。所以呢，他当然就告到法庭上去，结果前后开了8次庭，最终呢，房东获胜啊，这个法官派就是罚那个租客啊，要把以前欠的房租全部要交清楚，同时还签署了驱逐令啊，让他这个不许再住在里边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引起了华人社区相当多的关注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以及在加州啊，房租以及这个房东房客之间的这些关系呢，给他讲一讲。
这个事情简直在尔湾是太有名了啊！尔湾，和 Lake Forest 都同属于城县啊。当然尔湾可能更有名一点，但是Lake Forest 其实离尔湾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啊，这毗邻的两个城市。那至少在尔湾的华人微信圈里面，很多微信群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生活在加州，我们普遍的一直都在说加州的法律对于租客的保护哈，太多了一点。我也承认确实是这样，因为本来这个加州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就很严重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法律更倾向于房主的话呢，可能会加重政府的负担，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他肯定是更希望能够保护这个租客的。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非常过分了。我们其实电台咱们高大可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好像有一个好像白人的一个什么高学历的那个 Elizabeth Hirschhorn， 他在好像是很豪华的地方，是什么比弗利山庄什么之类的，他租了个房子，然后他租了半年就不走了，然后也不给人钱。这个那件事情如果大家关心的话，会发现其实最后的解决方式不太令人满意。但是这一次啊，我觉得比较让这个特别在华人圈里边啊，大家觉得这个比较满意的，就是因为判罚的结果就是这种职业的租霸呀。现在这个名字点出来，一个叫做 Jackie Lee， 一个叫做吴建云，这个都是音译了啊。至于具体叫什么，我们不知道。判罚他们呢，要向这个屋主啊，周雅玲，把这个85,050美元的租金全部要缴付，同时这个被告还要支付500美元的法庭费用和500美元的法律费。虽然在经济上可能这个房东的损失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案子先后2个多月的审理，开了8次庭，很多这种很多这种 案子啊，可能开个一两次庭也就算了。还有很多人啊，就是开庭一两次，这个房东被拖的有点受不了了，人家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本来是想拿这个事情赚点外快，或者是说进行一个有利的投资，结果碰到这样的麻烦事情，特别是我们华人哈，就是怕麻烦，怕跟这种司法呀、这个警察呀打交道，所以很多都选择了就算了，庭外和解了，我吃点亏，你赶快走人就可以。这次呢也该这个租户倒霉，这个或者不对，应该是说这个租霸倒霉，碰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个租户，而且确实这次开庭的时候好像说很多人都会去旁听，而在我在微信群里面基本看到的就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房东去把这个官司打完，因为这个官司打完，其实对于所有的房东，对于最起码对于所有的加州的房东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判例以后啊，有了这么一个事件以后，首先这个房东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打赢类似这样的官司，同时对于那些租霸来说呢，也是一个吓阻，让他们知道想靠着这个钻一些法律漏洞去占便宜，这些日子呢已经过去了。总体来说，肯定是这些租霸呀，他们是有备而来，所以呢，他得，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啊，他是占优势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也给所有的房东提了一个醒。那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如果你要是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好好看一下这个案例，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信息嘛，好好看一下这样的案例，也许就能够帮助你，尽量的减少损失，能够把这些租霸赶走，而且把自己的损失收回来。
当然，什么时候能收回来还不知道哈。这个法官是判了，他要付，就是付所欠的这个房租哈。但是这个肯定是分期付款，什么付到后来到底能不能完全收回不知道哈。但是至少现在看来是他必须要，他可以被这个 evict，就是被驱逐出去了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屋主呢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新移民啊，去年刚买的一个160多万的这么一个房子，在 Lake Forest，2800多尺，全新的啊，独立屋。后来呢，经纪人就介绍了一对也是华人的夫妇啊，然后双方签了一个1年的租约啊，这个月租呢是6300块钱，说实话也不便宜啊。那么这对夫妻呢，在入住之前交了7500块钱的定金。然后再加上1200块钱的这个，家具的押金嘛，啊，然后就从去年的6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付过一分钱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当然人家屋主就不干了哈，于是就，一开始是先找他交涉，都没有结果，于是就告到法庭上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最后就变成社区的一件事儿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在法庭上呢，他说过一个说法，为什么法官问他为什么不交房租？他说因为他没有热水啊，他说这个，但是这个不成立啊，因为那个屋主是说他出租给那个租客的时候呢，房子是全新的，而且有1年的这个房屋的保修。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马上去修理哈，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法官也没有接受他的这个说法，于是他就败诉了。从这个例子上来看呢，说实话，那个就是如果你有投资房，你有出租屋的话，恐怕还是需要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就要杜绝房客最后提出来说，你看我这个房子里边缺这个，缺那个，我提出来了，房东没有给我及时的修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出庭打官司可就不见得能打赢了。所以呢，这个好多事情啊，其实都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说，房客他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合理的要求，房东还不能完全忽视这些要求，必须要有答复啊，告诉房客他做了哪些事情要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从法律上来讲，尤其在加州，刚才说过了，对房客、租客是有利的，这个保护比较大，所以呢， 这个就是好多的投资屋的这个屋主啊，其实碰到这种不交房租的房客是非常头痛的，这个要找律师把他们赶走也是很花时间，同时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房子的能够首先能腾出来已经不错了。其实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在 San Gabriel 有这么一个信息，一个房子卖到好像一个挺大的一个 condo 才30几万，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我最近有一些朋友在想去买房子，我看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哦，这个我早看到了，就说这个房子确实是卖个60-70万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里边住了一个租户，这个租户呢就是一个职业的租吧，已经在那住了1-2年了，就没有交钱，所以这个房东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宁愿损失三五十万的把这个房子赶快卖给别人，找那些有办法的人去解决。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也查了一下加州的这个法律，其实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去解决类似这样的事件，当然最好是预防为主，就是避免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要害怕。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惩罚到这样的租霸，同时呢也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那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东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让房客走人啊，可以驱逐房客啊，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房东不能做哪些事情这些呢其实都是有一些法规的规定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房租啊，就是和这个房东啊房客啊之间如果有这个不付租金的时候呢就是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那个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因为一般的情况之下都还不需要打到法庭上去啊，这个在法庭上出现审理的这个情况呢说实话已经比较就是说最后一个手段了哈，在这个之前一般就协商解决了，或者说是找个律师什么的就解决掉了。但是在这个加州呢他说实话是有一些规定的啊，所以房东如果想要保护好自己的话，那你首先在各方面啊比如说签约方面你都是需要符合一些法律的规定，把这个约呢要签的比较到位才可以啊，不能有这个违法的条例啊在里头。那在加州呢这个房东在某些情况之下他是可以让房客在几天之内就搬走啊，你是可以的，有这样的这个条件的。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决条件，出现什么样的条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这么做。首先是这个违反租约啊，违反了租赁的协议，比如说你是不可以让他转让让他作为二房东，结果他转让了啊，那这个是当然是违反条约了哈，或者说是他对你的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了，那当然也是可以让他立即搬走的。或者是在这个出租屋里边制造这种骚扰啊，比如说半夜里头大声的放音乐啊，举行 party 啊什么的，造成人家别的邻居投诉啊什么的，或者是从事一些违法活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房东是可以让租客啊在3天之内无条件的搬走的啊，下这个通知。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极端的情况的之下，房东要是让房客离开的话呢，你是不需要给出理由的。但是呢这个跟你跟房客的签的这个约是有规定的哈。你比如说如果租户他是按月租来付的话，而且在你的这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1年的话，那么房东就是可以发一个通知告诉房客，但是必须要给他30天的这个 notice 啊，就是30天之内你搬走就可以了，终止这个租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东是不需要给理由的啊，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以任何歧视性的理由终止这个租约。如果要是有歧视的话你就有问题了啊，这是违法了。如果要是你在这个出租屋里面住超过1年了，而且尽管你是按月付租，那么房东 在给你这个让你搬走的这个信当中呢，你就有可能必须要给他60天的 notice 才可以。所以这个呢是其中的区别之一了。
嗯，其实在15年16年的时候，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美国，去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啊，我还真的帮他们管过一段屋子，我最多的时候管过三四个他们的这个屋子，也碰到过一些棘手的问题。我觉得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这个 property management 的公司？
对，
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到了啊。我看到很多，我倒没碰到租霸啊，但是有些人确实碰到了经济问题，就是他们那个水费开始不交，因为水费不交的话，市政府就会给我发一个通知，水费多少钱？六七十块钱嘛。我当时没有重视啊，他们就说：“哎呀，我忘交了。”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到他们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后来真的他们交不起房租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联系，我说怎么办？我朋友还是挺够意思的，我觉得他说首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让这些人再去祸害其他的人。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啊，就是房租跟我们的信用卡不一样啊，我这个信用卡如果要是说拖欠了这个一段时间的时候付不上的话呢，它会影响到你的信誉分数。而这些人哈，他们不交房租是不能影响到他们的信用分数的。所以那时候我还问了很多人怎么办。当然最后这些房子我还是交给了这个 property manager 公司去做。他们其实说这些专业的公司他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他说要是说这人就欠了个三天五天十天八天的，他说现在都没有什么办法，你这个房月租一下就是四五千块钱一个月，他就是晚付了几天，你把他赶走了，你再腾房子，你再去租，你的经济损失其实更大一点。关键还是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以后想再去付。我碰到的最复杂的一个事，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人最后就少付了三个月的，但是他确实是经济问题。其实如果要是把他们的欠付的这个钱你转给了这个 debt collectors, 就是那种收债公司的话，这个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信用积分，而且会在他们的信用报告上保留长达这个七年的时间。但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今天报道的这个事情啊，最后法官判下来了，这个会慢一点，一个是审判的过程比较长，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到他这个信用积分呢其实要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个信用局会去找这样的资料然后再去影响他们的信用积分。但是这两点啊都会让他们的信用积分变差，然后让他们难于租到房子。另外一个呢就是鼓励大家使用这种专业的人员，因为他们其实内部会有一些黑名单啊，就是尽量让你避免碰到这种职业租霸，能够保护你的利益。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